主啊，我们满心的感恩，满心的感谢，主将今天的一切的课程都交托在你圣手之中。求主在课中能透过我的口，在经文中来有亮光，照亮所有弟兄姐妹。因为主你就是我们指路未来的那个明灯。再次感恩，求主借着今天的话语，把你的旨意透过经文的文字来亲自告诉我们。因为说我们不仅求你的神，我求你的国，我们还要求你的义在地上得到彰显。再次感恩，谢谢主，保守一下所有时间。祷告就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好，今天呢，《哥林多后书》第6讲是由我来讲。我们今天来讲的是《哥林多后书》第9章和第10章。我们先来读一下《哥林多后书》第9章的1到5节。我先来为大家读一下，论到供给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雅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1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话预备妥当，免得我们在这事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确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资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哈，这个图呢，就是哥林多地区当时遗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古迹。这个古迹呢，你看到地上有很多石头路。为什么有这样的石头路呢？是因为哥林多这个地方它非常富庶。为什么富庶呢？因为它地处非常便利的交通要道，它可以向南北来往的商客、旅客来征收税。也可以向东西走向这样的旅客们征收税，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所有的这个哥林多在地上铺这样的石头路啊，就是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财政收入。所以这是保罗在向哥林多教会他们来鼓励他们来有准备好捐资，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他们非常富裕。我们回到经文，我们看到前3节。这里保罗他说不必写信给你们，意思就是说，我说这些话都是多余的，因为这件事本来就是哥林多教会他们主动参与的，他们主动去筹集捐资。哥林多当时是罗马帝国雅盖亚省的一个都城，所以他们就是说雅盖亚人预备好了，其实指的就是哥林多人预备好了。而且呢，从这个里面看出来，哥林多不仅富裕，哥林多教会富裕。保罗呢，他热心的去募款，但是保罗他也精心的安排人去收募款，就让我们感觉到，我们经常做一些属灵事物的时候，不是光空谈一些大话，说我们一起要成长，我们一起要努力，一起服侍神，不是光说，而是他不仅有属灵的这个话，并且他还有属灵的落实，实际行动。我们看4节5节中，尤其是4节，他说你们羞愧不仅指的是丢了面子。因为丢面子来说是小事儿，他说这叫我们所信的反而成了羞愧。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呢？所信的其实在第7节讲到，他所信的就是神所喜爱的。羞愧呢，就指的是丢掉了神所喜爱的这种大事儿。保罗说就不用，就更不用说了。而且呢，第5节中，保罗也预料到有可能有马其顿人伴随保罗一起去哥林多。这个在《使徒行传》中其实都可以看到。这里面讲个小见证啊，6年前那个时候，我曾经在教会飞扬牧区一个小组，那个小组里面有2个弟兄，其实从一个弟兄开始的了。他们呢都在那儿默默的支援非洲孤儿，他们连续支援了非洲孤儿可能超过1、2年了。他们每个月给这个非洲孤儿捐款50美元，虽然他们一个是湾区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然后他这个事迹被另一个开奶茶店的老板，也是我们小组的那时候组员，他知道之后呢，他也开始资助这样非洲的孤儿。 别看一个月只有50美元，但是这50美元呢，它却完全可以资助那边孤儿的吃、行、住，还有包括上学的所有费用。这件事陆续被其他组员暗自知道之后，其他组员也大受鼓舞，甚至很多那个时候还在读书啊，或者是经济条件不太好的弟兄姐妹们，就好像当时哥林多教会，他们虽然是比较富庶的一个教会，他们在资助别的教会的时候，一样鼓励了当时在其他地区的一些经济不那么富庶的教会，让他们一起都伸出援手，资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呢，这50美元看起来说每个月好像不太多，但是其实你要坚持下来的话，一年也是600美元。这6年前的时候，这物价还没有说现在这么爆炸的期间，其实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数字吧。但是这个却完全能为一个非洲孤儿，让他从小就知道啊，基督是香甜的，基督是我的供应，基督是丰盛的，就会在这个孩子的心中埋下这样一个种子。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觉得，我们大家如果你甘心乐意去资助那些人的话，不仅是被资助的人，他得到了鼓励，所有知道这件事的人，所有看到我们是甘心乐意，我们是甘心乐意去资助人的这种行为，那这样的行为也会鼓励更多的人，也会鼓励到那些甚至不如你丰盛这些人。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9章6到11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6到11节。这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善事，能多行各样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又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当时对哥林多这个城市的一个还原图。我们能看到北边那个海，哈，其实就是哥林多湾。当时这哥林多可以说是希腊地区最富庶的城市，都不是之一了，可以说是最富庶的一个城市。我在之前经常看一些影视作品，还有一些古罗马、古希腊的一些周边的游戏之类的，后来都能找到哥林多这个大城市。每次在玩这类游戏其中，每次经过哥林多的时候，它这个城里的所有的物资供应商贩是最多的，就能看出来反映出历史上哥林多是多么富庶的这样一个城市。好，我们来看第6节和第7节。这里面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其实第6节是一句谚语了，是当时古罗马人的一句谚语。保罗其实是利用这句谚语呢，他来论述捐款应该有的一个心态。大家是不是经常听到这个？很多教会拿这句话来作为募款的一些应该必须要讲的一个经文哈，我今天给大家讲讲这个经文什么意思。第6节中所说的“多种多收”的“多”字，和第7节中说的“乐意”，这个在希腊原文中它们是同一个字。少种的少收，这个“少”是什么意思呢？“少”在原文中，希腊原文的意思是节省。所以第6节我们解释说，并不是我们付出越多，回报就越多。我觉得很多教会可能拿到这个经文是要拿去募款啊，我觉得不是很准确了。保罗的思想也不是说，好像我这样多给弟兄们就得到越多。保罗想说的是，给弟兄们好处的同时，自己反倒得到越多。这句话意思其实重点 不是说我付出多少，回馈给我多少。这一句话意思的重点是反映出我们要甘心乐意的态度。所以第六节正确的翻译应该这样翻译哈，我下面用这个黑字写出来：节俭的撒种、付出，那么你收获的果效也是节俭的。如果乐意去多给予的，那么在给予的果效上，也就是享受乐意的回馈，说白了就是获得的祝福也就更多。所以这句话其实就是我们凭着甘心乐意去给，那么我们甘心乐意所带回来的回报祝福是多的。这个是这句话的在原文结合起来的意思。所以这就是去回击了这些很多人他们的一些不正确的对神所谓的投资概念哈，很多人的意思不是说啊，我投10块钱给神，神一定会回报我50块，回报我100块，说我倾家荡产，我把房子卖了，我去把股票都卖掉，我就给神，神就回报我10套房子，回报我更多的股票，让股票大涨。他记住，心中他是很愿意把房子卖掉吗？他不是，他不太情愿。但是他为了这个回报，所以说他要这么做，这是不对的，这是一种利益交换。真正的什么叫甘心乐意？甘心乐意不是迫于教会的压力，也不是迫于个人的压力。所以这也是这两节经文经常容易被误解的一个地方。甘心乐意什么意思？甘心乐意就是，没有压力。完全的是，心甘情愿。那甘心乐意的反面是什么呢？反面其实就是勉强，勉强自己不情愿。我们在《申命记》中，哈，也是非常清晰，在整个圣经旧约、新约很清晰，来一样的教导。《申命记》15章10节是这么说：你总要给他们。申命记15章10节说：“你总要给他们，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行的一切所行的上，并在你手中所办的事赐福于你。”啊，我这个经文放错了，我放的是申命记15章11节。第10节呢，他是说的是：“你总要给他们，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并你手里所办的事赐福于你。”申命记第15章第10节说这个愁烦和今天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7节所讲的作难是同一个字，所以在旧约中也教导我们，从上面论述都告诉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想阐述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资助弟兄姐妹的时候，不是我们与他们的事情，而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甘心乐意愿意捐多少。就是我们真心的愿意祝福别人多少，完全是看我们想从神那里得到多少祝福。我们并不是说好像一定是我那个甘心乐意多少祝福，一定是以金钱或者什么别的方式来回馈我们，不是这样。我们是希望得到神的一个祝福，所以捐款的事情不能勉强，不能使人做难，要欢欢喜喜的去做。这个在路加福音哈第6章38节是这么说的：“说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其实这个经文原文的意思哈，是主耶稣告诫门徒不要去论断人，不要按照你的评价标准去评价别人，别人肯定也会按照你的评价标准来评价你。但是这个经文到今天这个经文中也可以应用成来祝福别人的含义。这些经文其实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应许了，也是给我们一个神的是从神来的旨意了。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用的是什么器量来量这个奉献？如果是利益的计量，说我就是想得到金钱上其他方面的回报，那么也一定会被别人用这种利益的计量来量取我们。 所以他们在资助我们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在物质上给他们回报。如果是用祝福的良气来奉献给别人的话，那别人他们也一定会用祝福的良气来祝福我们。在这里面啊，讲这个"捐"这个字，"捐"这个字，原文的意思它其实是慷慨、祝福的意思。所以，我们第七节呢，其实翻译成怎么翻译呢？第七节，我们第七节可以翻译成这么翻译，说个人要随着自己愿意奉献的量，不要被强迫，不要出于是不情愿的，因为乐意慷慨祝福别人的人，他的心是神所喜爱的。所以可以看见，中文翻译的这个字呢，它跟原文中稍微有点偏差，所以大家要把这个读希腊原文的话，可以看出来，这个"捐"它并不是我们中文所谓的就是捐款，因为中文的这个"捐"呢，它并不一定是出于甘心乐意的。因为小的时候，我记得我们上学的时候，老师说啊，哪哪哪出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灾害了，我们全班要都一起捐款，每个人捐100块。哇，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好大压力呀、啊。我也不是甘心乐意啊，但是也打着捐的名号。所以这个捐的意思是慷慨，意思是心中没有负担的这个含义，慷慨的付出，慷慨的去祝福别人。我们看第八节和第九节。第八节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赐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这个第八节希腊文的译文是什么意思啊？我给大家讲一下希腊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是神能把各样的恩典，这个恩惠翻译成恩典哈，把这个恩典多多的给你们，使你们有各样的自给自足。说这个充足的意思是自给自足。在什么样事上自给自足呢？是在各种事上，各种时候。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让你们要多多去做各样的善事。这是第八节希腊文的一个含义。其实，在这里给大家可以看出来，保罗在第八节，在这个整个第八节，他已经论述了一个重点。论述的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如果要是愿意的话。是上一章了，第八章的话，人如果愿意的话，即使最穷困的人，他也能做到。好像说，我是不是我很穷，我自己都不丰盛，我为什么要给神捐钱？保罗其实在上一章第八章的时候，已经论述到说，哪怕你很穷，但你真的要为神想付出什么的话，想做什么的话，想奉献的话，你一定是可以做到的，神也会帮助你做到的。在第九章，保罗在原基础之上的论点又增加一个观点，说你如果要是愿意。人如果愿意的话，神不仅能让他做到，并且还让他继续的多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里，我们是不是经常去祷告，跟祷告神，跟神求告，说神呐、啊，你先让我丰盛，让我财务丰盛啊，让我健康丰盛，让我家庭丰盛啊。特别大家可能祷告最多的，经常有些人祷告最多的就是财务丰盛，因为我们总想着我们财务先丰盛了，我一定多给神捐一些。回馈神，比如说我祷告说：“神，你给我祷告，我多赚一些工资，多赚些薪水，或者我多中一些什么 lotos，就中些彩票乐透，我中了1000万，神我就给你950万，我就把这个钱全给你。”但是保罗教导我们的恰恰是相反，他教导我什么？他教导我们的是，我们想为神做事，甘心乐意去奉献，是完全出于我们的信心，我们要相信神一定让我们。能做到想为神做的事，并且还要继续做，做得更多。我们可以凭着信心，神给我们一个感动，让我们心中目标说：“我神，我要为你捐出800万，捐出950万，哪怕我现在连50万都没有，但是我凭着信心，我觉得我能一定能为你捐1000万，900多万。”我们正是因为这样的信心，神就会一定在各种物质上来丰盛我们，让我们来完成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可能 OK，我们最后自己手里什么也没剩，但是我们这样的心是被神喜悦的。 刚好这个月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宣教的主月哈，每年10月都是我们教会的宣教主月。我们宣教主月的时候，每个主日都会有一个叫信心认线的一个活动。什么叫信心认线呢？就是我们大家在主日的时候，牧师会带领大家，我们每个人前面有一张叫信心认线卡，就是鼓励大家，你想在明年为神宣教这个部分要奉献出多少钱？肯定很多人算啊，我这个月赚了多少钱？我大概每个月能有多少存余？我能心甘乐意的给神？很多人都这样想，但是牧师教导我们的是，你先凭心里有感动，哪怕你这个月没有盈余，你在明年想为神在宣教上定下这样一个捐款的目标，而为此祷告，神就一定会在这笔钱上来丰盛我们。所以呢，教会也顺应着神的带领，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叫爱神的教会也得益处。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教会借着每年10月份的这样一个宣教月，趁着弟兄姐妹所有人信心认线卡上写的金额，我们才能在今年年末的时候来制定明年教会在支援各个分堂在宣教上的一个总的金额，而制定年度计划。把每年我们所有会众们信心认线的金额直接作为第二年宣教计划一个总计划的金额，这是神给我们教会的一个委托，他也是借着我们来教导会众们，刚好跟今天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讲的东西是不谋而合。再回到经文，我们一看哈，保罗其实告诉哥林多教会说，神会丰盛多多的把各样恩惠、恩赐、恩惠给各个信给所有信徒们。让信徒们可以在凡事上不缺乏得到满足。保罗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保罗就是为了回击当时的有一种学说，它叫犬儒主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犬儒主义哈？在当时有一个叫斯托亚学派，斯托亚学派，他们主张什么呢？他们主张人是无欲无求的，人要是想圣洁，那你就需要没有任何欲望，你吃也不吃好的，喝也不喝好的，你就天天苦待自己，你就对什么都没有兴趣，这才是他们觉得人才成圣了，圣人啊，真的是不吃不喝，啥也不追求。但是保罗可从来没有说要否认人肉体的需要，所以保罗就是回击他们说，回击这些学说，回击这些当时的这个学说，并且告诉信徒们，自己不仅在物质上能得到满足，并且也能让别人在物质上得到益处。我们在这方面得到满足和益处的同时，最终是什么目的呢？它其实目的，保罗也非常清晰告诉我们，就是为了去行各样的善事。这是神给我们恩典的目的，并不是这个恩典就让我们自己白白享受了。最终的目的是让我们要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反观多种多收、少种少收，这种观念不是助长了我们基督徒要以一种交易的心理、一种心态，不是鼓励着我们，这个基督徒变得自私自利，让我们享受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而是让信徒们在更能体会我们是在神的恩典之中。因为我们收乃都是在于神，因为我们只有抱着这样心态去感恩的话，去祝福那些有需要的人，这个我们才能领受从神来的祝福。好，我们看这个第9节哈，第九节它其实引用的是诗篇112篇第9节。它这节经文什么意思呢？这节经文哈，甘心乐意啊，这个第九节的经文，他说：“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穷困，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是什么意思呢？一共啊有这样5种解释哈，我给大家看，给大家读一下都有哪种5种解释。这解经家认为5种解释，第一种是觉得他资助贫穷人的这种人，他 一生都会继续行善。这个就是仁义存到永远嘛，说他一生都会继续行善。第二种解释说，资助别人的这种好人，他一生都会继续得到神的祝福而富裕，所以他的仁义一直存到永远，是这个意思。第三种解释呢，说他的善都会被人记住，那这个也是说他的仁义会一直被后人都记住，也是仁义存到永远。第四呢，是他的善在今生来世都会被神纪念而得到神的报偿。这个是神的角度来看啊，所以说他的仁义存到永远，因为神是永恒的。第五呢，说是他的行善的果效永留，永远存留，影响后代世人。这个跟刚才的这个第二点很像啊，只不过这是被后代，那个是被当时他那个能回忆起来的人。然后第五种呢，我觉得哈，这五种其实它都有道理哈，但是我觉得。保罗他可能想表达的这个仁义存到永远，不是指现世，他指的是永恒的。我觉得应该是第四点应该比较像，所以说他的善用今生来世都会被神来纪念，都会被神用今生来世，然后就不是今生来世啊，就是今生和后面的永生都会被神来纪念。我们接着看经文第10节、第11节。第十节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第十节说那赐种给撒种的，赐粮给人吃的。我们经常听到一些募款的时候说那赐种子给撒种的人，那这句话真正含义是什么呢？这含义是神赐给人吃的果子的种子和能吃的果子，就是种子嘛。我们就是神不仅赐给我们撒种的。还赐粮食给人吃，不仅赐种子给撒种的，还赐粮食给人吃，就是种子会长成粮食嘛，就是种子会长成果子，所以说意思就是神不仅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种子，也会给我们果子，不仅让我们吃能饱足，并且让我们能把这个种子让它种下去，能结出更多果子。后面呢，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意思是也同样赐给你们行善的种子和行善的果子。大家看到很多基督徒，并不是说好像我们没有行出来耶稣的一个形象，我们行出来了，所以说就是我们身上有神赐给我们行善的果子，并且得到神给我们因为撒种而带来的果效，我们有这样的果子，但神也给我们这样的种子，让我们能把这个。行善的种子去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去结出善的果。所以呢，这个也是说第十节意思就是，神赐给人吃果子的种子也，和能吃的果子，也同样赐给人们行善的种子和行善的果子，期盼这些行善的种子能多多结出行善的果子。这个就是有点绕口啊，有点绕口，但大家能明白其中的含义吗？就是神不仅给我们种子，也给我们果子。神不仅供应我们吃喝，也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神不仅给我们，自己饱足，也给了我们去帮助别人、去造就别人的这样的种子。所以第十一节说，叫你们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就借着我们去感谢归于神。这里面保罗看到，保罗他其实提到了人，他并没有忽略物质丰富啊。保罗从来没有说我们要苦待自己，我们一定天天每天都不吃饭，逼迫受逼迫。保罗说，人丰盛，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去多多给予，多多给别人。所以从以上哈，我们从第八节到整个第十一节上半部分论述的整个主题中心，就是论述人一个甘心情愿周济别人，可以让自己多多被祝福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接着往下看。12到15节，12到15节呢，就会讲到另一个主题，就是周济别人带来第二个果效。什么果效呢？就是能使所有接受周济的和周济人的，他们都能将一切的感谢归于神。我们把12节到第15节给大家读一下，因为办这供给的事，不但补圣徒的缺乏。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 基督顺服他的福音，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便将荣耀归于神。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其实保罗非常清晰了，他已经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很清晰的跟我们说明，周记弟兄姐妹这件事。首先强调的是，周记的是哥林多的圣徒。大家看到啊，保罗说的是圣徒啊，不是说外面所有的这些人，是圣徒。并且呢，在周记这件事情上说，不仅是补充了、补足了圣徒的缺乏，这个在其中其实更有属灵的含义在其中。第十二节中，他讲到的供给这个词哈，和路加福音1章23节所讲的供职是同一个字。路加福音1章23节说他供职的日子已满，就回家去了。这个是施洗约翰的他父亲啊，那个祭司。所以这里面保罗其中暗含的意思是。周记弟兄姐妹的事情，就像是立位人或者是祭司在圣殿里侍奉神的工作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不可小看我们去周记别人，我们周记圣徒们，周记那些有需要帮补缺乏的弟兄姐妹们，其实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件事。其实不仅是服侍人，更是服侍了神。第十二节。第十二节说，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感谢神都感谢神哪些事情呢？其实感谢了一共2件事。13节给了答案哈，第一件事就是让人更能顺服神的一个福音，归顺神。第二呢是感谢多多捐钱给他们的众人，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的因为我们的善心善行，为某个有缺乏的圣徒捐款的时候，或者是为某个福音机构，我们来心甘乐意的捐款的时候，为教会捐款的时候，我们做的都不仅仅是捐给了这个人，都不仅仅是捐给了这个机构，不仅仅是捐给了这个教会，而是让众人都受益，哪怕他不是这个机构，不是这个福音的人，不是这个福音机构的人，不是这个教会的人，甚至不是被捐款的这个人，他们都因为他被捐款的这个人身上结了果子，让更多人看到，更多的人都为此来感恩主。所以，这种丰盛祝福，他其实为了是祝福更多的人，也能帮补到更多有缺乏的人。肯定，当这个被帮补人他丰盛了之后，他并不是因为自己丰盛了而去帮助别人，他可能因为感受到了神对他的一个祝福，别人对他的祝福，他也想把这个祝福给别人，所以更多人就会因着你的祝福，让更多人得到祝福。所以，建议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可以去凭感动、凭信心，我们要帮补那些有缺乏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会让更多人感谢神，因为相当于你的一份善行，就让众人都将感谢和荣耀归于了神。我们14节、15节也看到，最后保罗强调了什么？周记人的善行其实是有一个极大的恩赐显明在我们心里的，并且呢，他们要献上感恩，献上祷告。因为第九章开始啊，它其实完全是承接第八章，解释保罗他差派人的原因。从第六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进一步讨论周记人在属灵上的含义。这种行为呢，在保罗看来，其实是与神的丰盛有关，使神得荣耀，使人发出这个感谢。但是这里大家没有发现哈，多种多收，少种少收这句话刚才讲过，很容易被人误解。这里面。经常会刚才讲到了说，容易被人感觉到好像我给神更多，我给神更多，神就更多给我。这句话是不太成立的，没有这么说的。我给神更多，神给我回报就更多，这样理解是不准确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回归圣经原文来查考 上下文的含义。比如说旧约这样的类似经文哈，经常被大家用错的其实很多哈。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在申命记哈19章21节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看到是吧？经常说这个，你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脚，以脚还脚。大家说，哎，那这样的话，那别人要是这个，那我就应该睚眦必报啊！那圣经上都说了，这个经文就经常被滥用。这个经文当时在《申命记》上下文的含义是什么呢？其实是以色列当时摩西从神领受的感动，而为以色列人设立的逃城。什么是逃城？逃城就是为那些不小心失手杀死人而设立的。比如说砍树，砍着砍着，这个斧头柄飞出去了，把人不小心砸死了。那这个砍树的人是无辜的，他属于误杀，这种人他就可以逃跑到。这个为他设立的逃城里去，追杀他的仇家就不会将他致死，追到逃城门口就不会再追了。但是呢，这个经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指的是故意留人血的，你不能说你假装无辜、假装过失，是做假见证的。一旦这种人被查出来的话，就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指的是做假见证的，特别针对这一类人的说法。那这句话后来就被法利赛人滥用，所以耶稣就批评他们，说导致这个他们脱离了逃城的概念，还是继续使用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手还脚、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的风格。但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怎么说？说是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呢，你们就滥用这个经文，你们就是脱离了当时原始的背景，你们光在经文中找漏洞，你们却忘记了神给你们的爱，给你们初衷恩典。因为是当时旧约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很清晰了。神给人的最大两条诫命什么呀？爱人如己啊！你们做到了吗，法利赛人？所以耶稣说，你要是他打你右脸，那你连左脸也给他打。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真有人恶人逼迫你的时候，要求神来掌权来公义，而并不是要以暴制暴。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就类似圣经中脱离原文上下文背景的经文，经常会容易大家被人误会，经常被滥用。所以这里面提醒大家一定要谨慎。在现在开始，我们讲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在进入第十章之后，这个里面整个圣经的语气跟之前截然不同。圣经一到九，这个哥林多后书一到九章哈，保罗的语气还有内容，好像稍微有一些柔和呀，还有一些可能甚至有一些卑微低姿态的状态。但是第十章到第13章明显不同，这里面保罗就说的话，瞬间感觉很强硬。所以很多解经家开始推测，有可能在哥林多后书的十章到第13章，是保罗在写完1到9章这一封书信之后，额外又写了一封书信。所以10到13章有可能是另外一封书信。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保罗他马上要出行，即将访问哥林多嘛。他要访问哥林多教会之前，他为了自己去之前为自己铺路，所以来写了这样一封书信。初代教会的时候，他们却把这两封书信都抄在了同一卷的卷轴上，所以把哥林多这两卷书合并了。当然，以上只是学者和考古学家他们的一种猜测了。我给大家读一下第十章的1到6节：我保罗就是与你们见面的时候是谦卑的，不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是向你们勇敢的，如今亲自借着基督的温柔和平劝你们。有人以为我是凭着血气行事，我也以为必须用勇敢带着等人。求你们不要叫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有这样的勇敢，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们顺服基督，并且我已经准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我们看第一节哈，这个第十章第一节，这里面几面讲到我是谦卑的， 大家觉得谦卑，现在肯定讲谦卑很好一个词啊。我们谁不想说作为一个谦卑的人呢、啊？我们谁不想在神的面前变得谦卑？但是谦卑这一个词在当时的整个罗马希腊文化中，却有一种被欺负、无能、懦弱的一种含义。所以对那些他们很多人批评保罗哈，他们说保罗就是你这样的一个谦卑，你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当时大家可以看到古罗马。雕像一个个都是健美健壮，所以他们认为那种勇敢、刚硬、刚强才是符合当时希腊传统文化的。他们认为保罗这种谦卑不是当时符合世界价值观的一种体现，但是保罗认为真正谦卑才是正确的价值，所以保罗反对，保罗去批评那些反对他的人，说你们啊，想要的勇敢是凭着血气征战。所以那里面第一节讲的勇气，哈，勇气是指的是放胆的意思。温柔呢和和平，就是我们如今借着基督，温柔和平劝你们。这个温柔和平其实的意思上很相近了。那其实表达的什么意思呢？这个两个词的意思是一个人在受辱和受到不公平待遇之下，还能保持一个忍耐和顺服的心，并且没有苦读和去报复的心理。这个不太容易做到，说哪怕我遇到不公平待遇，OK，我也是忍，不是逆来顺受，而是我隐忍，不会说我遇到一些问题，我马上就要报复他。这个可能迎合当时的主流的价值观和文化，但是这个不是保罗所赞许的。所以从上下文也看出来，这个温柔和平，它产生出来的结果是谦卑的，但是这种谦卑却反而被当时人轻视。他们觉得你不应该这样，人就应该刚强。人要是欺负我，我就必害人。但是保罗呢，劝勉说，我们不要凭着这样的血气行事，告诫哥林多信徒们，不凭借血气行事的表现都是什么呢？我们第二节可以看出来，很多人他们认为保罗，他们批评保罗行事是凭血气。因为他们认为保罗不是迎合当时社会主流的文化的方式，他就属于叫凭血气，而保罗跟他们说正好恰恰相反。他们首先认为什么呢？认为保罗都有哪几项不行哈？他们认为他们保罗凭血气行事。首先，他们认为保罗是个其貌不扬的人，很普通，长得很普通，不够属灵。都哪些事情控告他呢？他们有人觉得保罗不够权威。在哥林多后书11章20节时，就是说了，说，别人打你的脸都能，你都能忍耐他。他们觉得保罗，既然你要是这么厉害的人，你有权柄，你应该用权柄来制服他们呀，为什么要来忍呢？还有呢，有人批评说，保罗，你没有经历过什么异象，还有一些神来的启示，因为那时候很多一些所谓的一些先知哈，可能其他宗教的先知。他们每天都说啊，我从神来的异象，神来的启示，他们就特别自高自大。保罗没有啊，他们就觉得保罗你这些都没有，然后呢，你却来劝勉我们，你这个资格就不太资历不太够。当然，他们说保罗你也没行过什么什么奇妙的奇事啊，你也没有行过什么使水变成酒，你也没行过什么开红海，或者是把人死人变活，你有没有这些事情啊？那你没有这些事情，你怎么就能说你是大信徒呢？你过来劝勉我们。反正还有呢，就是以上很多很多的原因，等等原因，他们就认为保罗他的劝勉不具有属灵的意义，而是凭着血气来劝勉他们。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用一种歪曲的心思去来解释保罗的用心。所以保罗也说，我就要用放胆来对待这些人，放胆来对待这些。指责我，来批评我，来论断我，来歪曲我的人，并且他也是希望哥林多教会不要受到那些假信徒的欺骗，好让保罗造访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不用以对待敌人的那种放胆的勇敢去对待哥林多教会的会众。所以第三节说是我们因为在血气中行事，就不凭血气中征战。血气征战呢？其实保罗他一直在讲血气征战，征战。保罗认为他的血气中征战其实就是属灵征战。属灵征战的目的就是把那种自高的人，把他变得谦卑顺服神。 在血气中行事，就是保罗说，我们活在血肉之躯中，行事为人也一定会受到我们肉体的限制。我们肉体就是血气嘛，血气组成的。所以都说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常人，我们却不能单单凭着我们人的手段来带领人去做属灵的征战，来为神传福音、侍奉神。虽然我们活在肉体之中，没有办法，我们就是活在肉体之中，我们是尘土所做的肉体血气的，那我们一定就在肉体中一定要征战。但是我们带领别人征战的时候，我们却不能凭着肉体所想出来人的手段，因为肉体的只能带出人的手段。但是我们给人征战的时候，做属灵征战的时候，必须从神来，主灵圣灵来带领我们征战。保罗接着来说了，说我们征战的兵器。这个看出来哈，这是当时一个图，还原当时罗马他们兵，他们这个在攻城的时候一些这个图景，还原图。保罗经常会用一些当时军事用语，大家可以看到了吗？兵器啊，征战呐、啊，营垒啊，攻破呀、啊，攻坚呐、啊，什么计谋啊，拦阻啊，这都是当时罗马人在征战的时候一些军事用语。保罗很喜欢用军事用语，因为他认为他在与这些血气征战的时候就是圣灵征战嘛，打仗嘛。所以第4节说，征战的兵器是什么呢？征战的兵器不是属于人血气的，不是属于从人来的产物，乃是属灵的，是来自于神的能力。这种能力，它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坚固的营垒什么呀？坚固的营垒其实指的是人们内心对福音、对神的一种抗拒。那个时候啊，有一种犹太的哲学家的思想，他们认为人可以用理论知识来建造自己的心灵和壁垒。只要我学的东西越多，我的心灵够强大，我的知识够丰富，我就可以让我的心灵变得非常强壮，变得我更加有智慧，让我在做各种决断的变得更加坚决，掌控自己人生，让我立于不败之地。乃至于哪怕我现在命运面临着不公平、命运不顺利的时候，我都能凭借着我非常理性的思考，还有我经验的累积，让我的灵魂保持牢不可破，让我不会说我就打败了动摇啊，我就破败不堪，不会。这是当时的一种犹太思想。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呢？保罗工作就是让这些凭着头脑、凭着理性，自己认为自己有这样心灵营垒的人，来打破这些营垒。不知道大家弟兄姐妹们，你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遇见过这种人哈？他们觉得说我必须头脑想清楚神是什么，如果我想不清楚的话，我不会顺服神，我不会顺服神。那我是一个理性活着的人，我为什么要顺服神呢？神我没想通，你说不通，你这些东西在我经验中我觉得不 OK，我有自己一套世界观，所以他们这种人是绝对不会相信神的。正是因为这些人他们这种高大，他们自大，所以让他们与神隔绝了。保罗他的工作是什么呀？就是要把这些人重新找回去，来顺服神，顺服福音。所以他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种征战，是一种争夺战。乃至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需要按照理性和逻辑去把福音讲得很清楚，又讲这个科学上什么什么来讲福音，用科学的方式去解释福音，科学的方式去解释上帝造人。不 OK 的，这个不 OK。我们就是用主灵的方法来能够传福音。好，我们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哥林多前书2章4到5节是非常清晰的说：“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明证，叫你们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看到了吗？我们给别人传福音，我们靠的不是智慧的言语，不是委婉的言语，不是这种让别人好理解的话，而是靠神的大能。说实话，我们把很多东西讲得很清晰，告诉这个人当时明白了，但是他也不一定会信福音。就像当时耶稣在新约中，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说，那很多人围着耶稣说：“你再给我行个神迹，你再给我行个神迹。”耶稣说了：“我就是再行神迹，你不信的人还是不信。”可能当时你看到了啊，这个神迹不错，very good，很好。结果呢，他回家就忘了。 他可能在信别的教的时候，信别的他自己的固有的观念的时候，他会更加坚信。就是保罗，就是耶稣那时候说，有恶鬼嘛。他从一个房子被出去之后，他一看房子被打扫干净了，他回来会带七个更恶的恶鬼回来。他会觉得这个人就之前他信了别的宗教，虽然当时的时候看可能看到耶稣行神迹，当时的时候信了，把那个别的思想抛走了，但是他因为身体里灵里面没有入住圣灵，他还是不信神。等他再重新回归信他所谓的其他的信仰的时候，那些信仰会变得更加牢固，更加捆绑他。所以从这个经文能看出来，我曾经在带我们年轻人小组的时候，很多年轻孩子他们来问我各种问题，然后解释这个解释那个。我真的很努力帮他们以现在科学的知识尝试帮他们解释神的存在。他们当时觉得不错不错啊有道理，但是他们还是远离神。可能当时现在当时远离神，可能后来他们还会归神哈。但是我后来总结的一个经验就是，神不是用我们让我们深深去经历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个真的神，活的神，不是那个泥做的偶像，假的。第五节这里面说呢，各种计谋哈，指的就是人心中存有的各种固执，就是人他们心中现有的一套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是用各种知识啊、道理啊、辩论的技巧、诡辩的技巧来装备的自己、准备的自己。他们建立了自己心里这样的一个营垒去抵挡福音。这种营垒。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你用另一套理论来攻破它，连辩论它，因为大家发现了，那大家都说哲学，很多人喜欢哲学，哲学有自己一套思想，OK，没问题。但是发现，哲学理论它其实是飘忽不定的，有人站队这边，有人站队这边，自己站在哲学中间，就好像墙头草一样，你总是处于这边这边，你没有办法说谁的哲学一定是理论是正确的。但是我们神呢，却给我们的理论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他们要是靠这种诡辩哲学，因为当时他们那个是希腊文化嘛，保罗那个罗马人都是希腊文化嘛，他们就是喜欢辩论，他们在辩论的时候就会用这种东西来武装自己，你们谁说的我都听不进去。所以我们要是用另一套能说服他们的理论，也是说服不了他们，我们那都属于血气的，唯有属灵的武器才能攻破他们，才能把这些被捆绑、被营垒、他们封死的这些人重新带到基督耶稣面前。所以保罗说，属灵的征战，他的目的不是为了把这些营垒打败、打破，把这人都打死、压倒，不是。他其实真正的目的是把这些人带回到耶稣权柄之下。第六节说，并且我们已经准备好了。他说，并且我们准备好，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的人。已经准备好了，原文其实也是军事用语哈，它可以解释成什么呢？解释的就是准备就绪。啊，部队准备就绪。其实保罗其实为了是等到所有基督徒在哥林多的信徒们，他们变得十分顺服，接受福音，来到神面前悔改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才准备好，才可以一起去惩罚、责罚那些不顺服福音，在中间去歪解保罗心思的人，去来惩罚那些混淆福音真理的人们，也就是那些所谓的假教师和假信徒。我们接着往下看啊，第10章7到11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是看眼前的吗？倘若有人自信是属基督的，他要再想想他如何属基督。我们也是如何属基督的。主赐给我们权柄是要造你们，是要造就你们，并不是要败坏你们。我就是为这权柄稍微夸口，也不至于羞愧。我说这话，免得你们以为我写信是要威吓你们。因为有人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行事也必如何。我们看第7节说你，那是保罗说你们是看眼前的吗？这句话其实是命令，就是翻译成你们看吧，事实就在眼前。那些自以为自己是属于基督徒的假信徒们。保罗其实让哥林多会众们要看清，他们是怎么个属基督的。他们说：“我属于基督，我属于基督。”保罗说：“你们啊，所有会众，你看看清，这个人他说属基督，他究竟怎么属基督的？而也让他们看看说，说保你们看看保罗我，你看看我保罗我是怎么属基督的。 他为了什么比较呢？为了比较说，你们看看那些假先知、假信徒、假使徒，他们如果他们属基督，那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保罗呢？为什么要不接纳我呢？这个就是这个是基督徒应该有的表现吗？所以说，这不是一个圣徒应该有的表现。所以说，让我们经常的回想起来，我们现在我们觉得有人不属灵，我们经常去论断说，比如说这个人不如我属灵，这个人太不属灵。但是我们论断的前提，我们有没有看到自己，我们真的是否属于基督？曾经我在主日接待一个姐妹哈，这个姐妹她很愤怒，她直接跑过来跟我抱怨，她说她被另一个人攻击，语言攻击。向我抱怨的这个姐妹，她说的话非常重。他论断那个攻击他的那个基督徒说的非常重，这个姐妹她一直跟我强调，她从小出生在高素质家庭，她出生在多么多么高素质家庭中，啊，她这个从小就是跟那种人不一样，那种人肯定出生在非常卑微的环境，没有受过高文化教育，她素质非常低，一直以一个基督徒角度跟我讨论这种事情，她就说这种人他就应该被神重重的惩罚。这种人就应该被赶出教会，教会就没有手段去惩罚他一下吗？一直在问我这个问题，并且他跟我说，他说他觉得自己完全没有罪，完全没有罪，就跟那个人比，他就是圣人，而且他觉得自己很属于基督，他说我就是基督徒，那人不是基督徒。然后呢，我以为他可能就是说一说，但是祷告的时候呢，也祷告很有力量，他的行为没有让我看到他有基督来的爱心、谦卑还有接纳。所以，我们经常回想自己的时候，我们在有的时候愤怒啊，包括在批评论断别人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有没有究竟是属于基督的，并且仔细想一想，我们属于基督究竟是如何属于基督的。第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节看到说，保罗说给我们权柄哈，这个权柄不是让我们去论断别人的罪，不是给别人定罪，因为只有神才能给别人定罪，不是让神去惩罚那些弟兄姐妹们。也不是去败坏他们，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他们，让他们在生命里，让他们的生命在主里得到一个成长，变得健壮，这才是真正属于基督的人应该做的。所以保罗他拥有顺服神而来的权柄，但是他却没用这个权柄去责罚，他反而用这个权柄希望能造就圣徒，并且他以这种大能而稍微的引以为傲，不至于羞愧。那他们为什么羞愧呢？很多人他自夸，夸多了就羞愧了。曾经我去过那个洛杉矶一个教会，参加一个特会。那个特会呢，很多教会的人，都参加这个教会的特会。坐在我后排一个姐妹啊，这个姐妹当时以她自己教会多么兴旺，能吸引这么多分堂或者是其他教会的人来参加特会，引以为豪。全程3个小时特会，讲啥我啥都没听见，我只听见这个姐妹在后边一直夸他们教会多好，和她邻座一个姐妹一个唱一个附和，就跟说相声一个捧哏一个逗哏的一样，一直不停的阿门阿门，鼓掌鼓掌，啪啪啪，然后鼓掌，不停的说，这就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不错吧？看我们教会多兴旺，就这种全程这种状态，那自豪的不得了不得了。哇，他这种自豪骄傲的行为，我当时特别反感，因为全程各位讲啥了，我啥也没听见。所以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他这件事在这个世界蒙羞，不仅让他蒙羞，他教会也蒙羞。所以保罗说话非常谨慎哈，他是以神的大能而夸口，而不会蒙羞；但是以他自己个人，这不就是蒙羞？所以第九节、第十节这两节什么意思呢？这两节的意思是，那些敌对保罗的人觉得保罗。没有气宇轩昂的外貌，或者是说保罗他很软弱无能哈，而且说保罗他也没有权威架势，因为有些人来了之后他的气场就非常强，他说保罗肯定也没有那种权威的气场，也没有值得炫耀的属灵的恩赐，也没有说你保罗又是讲预言，又是怎么怎么样，又是医治，马上就怎么怎么样，也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用很华丽的语言来宣讲神的话。不是一个用非常大能的辩论啊、讲道啊这种方式去讲人的话，所以他们说保罗呀，顶多不过就是写封信过来吓唬吓唬他们。所以从这些角度看出来， 当时那些假信徒们、假先知、假使徒们，他们就是以数血气的这种方式来评判一个人。他们靠着外表、气势、谈吐、属灵经历，这都是人肉眼能看到的东西，和肉体的情欲来评价一个人。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是不是也容易被那些好看外表的人说话？这个有逻辑，包括他工作很稳定、收入很高、谈吐优雅、有智慧的人，或者是他有一个非常大的被神震动的经历，然后见证，是被这种人，我们可能会对他心里多信服一些，对吗？其实这并不是正确的。基督徒看待人的方式看的什么呀？是看的这个人身上是否有显现出来神那个荣美的形象、谦卑的样式，这个才是我们评价基督徒的一个本质。所以第十一节看到，他说：“这等人当想，我们不在那里的时候，信仰的信上的言语如何，见面的时候形式也必如何。”其实我喜欢新译本的翻译哈，新译本的翻译是这么说：保罗是想让这些假先知、假使徒、假信徒们想一想，保罗不在那里的时候写信。就是我保罗不在那里的时候，你们要好好想一想，你们这些人好好想一想啊！我不在你们那儿的时候，我写信字上多么犀利！我告诉你们，我保罗见到你们面的时候，我做事也一样犀利。保罗其实变相告诉他们，你们不要以为我保罗是个软柿子，我有权柄，我没有使用，你就以为我是软柿子。如果迫不得已的时候，我保罗一定会使用权柄的。这保罗其实话里是非常，温柔的，但是却非常犀利哈，很有力量在其中。我们再看一下最后，《哥林多后书》12章18节，我大家读一下：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展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是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应许的。我们从这个经文可以看出来，当时罗马人他们有一种习惯，什么习惯呢？就是那时候罗马教师为了吸引学生们的注意力，又为了吸引学生的，就是生源，他们会用一种同列相比的方法。就是将自己跟别的老师进行相比，说，哎，我也是什么十大名师，哎，十大名师中跟我怎么样，哎，我也是位列什么什么这个优秀教师之列，哎，怎么样，我跟某某某大师，我们其实经常有一些讲座，我们经常有一起在某某个地方，那个一起出台演讲过，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提高自己，进行比较，所以这些假教师们，他们也用他们认为的一些标准来比较保罗。这些可能是包含了保罗啊，你看你讲到你的口才呀、啊，你的外貌啊，有没有羡慕的属灵经历啊？来评价保罗是不是一个成功的教师？可能那时候人比，哎，我在讲道这方面，我可能跟某个某个牧师，我们可以说不相上下。虽然我敬拜不行，可能又说了啊，我在世界什么大会上，在讲员中请了我和谁谁谁，说明我好像很强。但是呢，他们却用这种属灵的、这非属灵的方式来评价保罗。但是保罗却说：“你们这种都是自己设定的标准来评价你们自己。这些人自我感觉良好，但是他们却没有背负主的十字架的印记。所以保罗说：你们这么说是不通达，就是说你们这么说是不聪明的。你们这么做属于老王卖瓜，自卖自夸。”第十三节标准译本是这样译的：“说我们不会在界限外夸耀，乃是神给我们的界限内夸耀。这界限是一直延伸到你们那里。哥林多教会在牧养他劝勉的时候，在对哥林多教会牧养和对哥林多教会的劝勉， 这是神给保罗的一个职责，并不是神给保罗职责之外的工作。所以保罗他说他做的一切都是向主有交代的。哥林多教会可以说是保罗创立起来的，但是那些假信徒、假先知，他们千里迢迢来到哥林多来讲道，来怎么怎么样？那大家回想，他们究竟是神呼召他们吗？还是他们就是为了想表现自己呢？第14节。这里面保罗说他自己没有做神给他职分之外的事情，故意扩张自己，好像不扩张自己，他的事工就没有办法到达哥林多教会一样。保罗说他早就给哥林多教会传了福音，因为他创立的教会嘛。这让我想起我们教会曾经有个姐妹，她在主日的时候找到我，她说想参加敬拜团，非常不客气，来了就说：“哎，我问你。”我怎么才能在礼拜天站在台上唱歌？我当时真的把我吓到了。后来我询问他，我说：“姐妹，你这边有没有小组啊？你在我们教会聚会多久了？”他说：“我没有小组。”你们教会我来了几次？我就想上台唱歌，你就告诉我怎么才能上台唱歌？我就想进敬拜团。但是他并不知道，我们敬拜团其实已经在教会研习了30多年，快30年，这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事工团队。神在给每个同工都在做自己。他界限之内的事情，而这个姐妹来了就要上台，就要唱歌，怎么怎么样？所以大家感觉到这个姐妹她的目的有没有点像经文中所说的，他们是仗着别人劳碌而分外夸口的？她究竟这样急急忙忙的来一个教会，刚来了一次两次两三次就要上台敬拜的心，究竟是来想敬拜神，还是想表现自己呢？为此，我保留我的意见。我们接着看第15节。第15节其实这里面经文是指的什么意思呢？是说的是保罗去讽刺那些自己推荐自己来服侍的人。保罗并没有禁止同工来参与他的事工哈，哪怕当时有很多不成熟的基督徒，他们都站队到亚波罗。记不记得那时候说，我属于亚波罗的，我属于保罗的，我属于谁谁谁的，或者当时有很多人站队保罗这个团队了。但是保罗和亚波罗他们之间同工却配合得非常紧密，他们关系非常亲密无间。而保罗他想反对的是什么？反对的是那些自己推荐自己来的人。他们来教会，来这个哥林多教会服侍，究竟是不是神的旨意和呼召呢？这些人来服侍的动机是什么呢？然后呢，他还要再想想，这些人到底有没有尊重原有这边人已经服侍主的工人们呢？不能说这个教会有主任牧师讲道很好，新来一个人，我就天天指着那个牧师说，我骂牧师，你讲的不行，我讲的比你更好，你走，我要干掉你，我要来这边做主任牧师，来这样为所欲为，这样不对的。最后保罗总结说什么呢？说希望哥林多教会的会众们，你要成长啊，因为你们只要成长，神才能赐给我保罗恩赐，得以继续在更多地方被使用。而不是我所有的时间精力、眼目都一直盯着你哥林多教会，所以16节，保罗这样说：说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保罗在更多地方来传福音，没有传到的地方，免得在别人已经有事工之上，然后呢我再去做，沾沾自喜。比如说，好像有个地方这个福音已经传进去了，他们可能就等待一个最后的一个。像压死骆驼最根，最后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一样，我们可能去了就是画龙点睛，这个点睛那一笔，可能这个事工就成了。而反而我们自夸说我们这个事工前面全是我们做的，但是这个龙不是我们画的，但是我们觉得这个龙和这个眼睛都是我们做的，那这样的话就属于自夸，就不对了。所以回想我们教会，我们圣约翰良堂在美国之外植的第一个堂，第一间分堂是在哪里？是在蒙古。为什么在蒙古呢？因为当时刘牧师在与万国主家布道团合作的时候，首先刘牧师就问他们，他们说我们在全世界哪个地方、哪个国家福音现在还没有很容易的传进去？他们给出教会，他们给出答案说是蒙古，因为蒙古在90年代之后开始属于也是类似于开放国境了，开放了这个宗教态度之后，他们说那边现在是一个好的一个环境，终于福音现在有机会可以进去了，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什么福音进，之前没有什么福音进去的经历。所以呢，刘牧师就带着祷告团队，他们进去，这个行进祷告，最后也导致跟今天的经文不谋而合，乃至我们现在在蒙古分堂已经有了几十间， 所以这荣幸荣耀都归于主。我们是在一个当时没有太多福音进去的地方我们进，而并不是在一个已经很多很多教会的地方我们进去。我们不是为了别的，我们而是跟今天经文说，我们不想借着现成的事夸口。所以呢，最后两节它其实意思就是，夸口的话，我们即使夸口，也应该指着主夸口。这里面的第十八节说应许啊，应许和这个举荐。在希腊文其实同一个字，所以说我们是不是合适的器皿啊？不是我们说了算，不是我们觉得啊，我是个合适的器皿，我要神，我要到这儿帮你做事，不是那种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觉得我行，而是神拣选我们的，哪怕我们不行，神也拣选我们。这样的话，才不会因为服侍有一点果效嘛，沾沾自喜，觉得啊，那我真行，一切服侍都是于我的功劳，才让我们不会变得狂妄自大，因为一切都是神给我们。因为神看得起我们，我们配吗？我们其实不配，也不会因为我们就卑微呀、懒惰呀，浪费神给我们的恩赐，因为这是神来给我们做的。神悦纳我们，他悦纳的不是我们身体某一块特别突出。大家可能见过有些人身体上某一个部分特别突出、特别强壮吗？你某个地方特别强壮，就证明着肢体不协调，毕竟某个地方很弱。所以神喜悦的是什么呀？神喜悦的是我们所有肢体彼此配搭。这个就是第十章保罗所向我们传递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旨意。好，我们今天的经文就讲到这儿，给大家留个作业，两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是结合今天上课的内容，谈一谈你对资助有缺乏圣徒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根据今天上课内容，信徒之间不能夸口的是什么？可以夸口的是什么？请大家回顾一下今天上课内容啊，结合今天上课内容来回答一下啊今天的这个课后作业。如果大家要是方便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把作业写完之后发到我的 email。好，那么今天课上到这儿，我给大家做一个起始祷告。多么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十章来告诉我们，来如何帮补就缺乏的圣徒。多种的多收，少种的少收，不是因为为了从神得到回报，而是我们甘心乐意送上祝福。神，你也必必多多的祝福我们。我们要领受更多的祝福从神，也是再次的感恩赞美神，让我们在主内要彼此肢体配合配搭，不能是自己为鉴。更多是要聆听神你的旨意，遵行神你的旨意。再次感恩神，你把如此宝贵的话语和旨意教导我们，让我们在生活中能行出神你的旨意，也有你神荣美的形象。感恩赞美主，谢谢主垂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